哎，东哥，
哎，你好，你好，啊，听到你了，还挺清晰的，
可以听见是吧？
哎，能听见，
哦，行，等一下，我戴手机，
啊，
戴
可
耳
以，
机。
可以，
我用的是手机。
哦，对，手机就挺好，现在随便，现在这个收音设备都挺好的，
是听吧？
现在可以。
靠！又能听到东哥这闷骚的声音啊！
哇，我靠！真的，我还真的不闷骚。你看你头像就很闷骚，你这个前面还有花，一般男的谁会整个花？
这是个情侣头像，我和我女朋友之前的一直没有换。
好，哎，这么好，你们都有女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呀？
行吗？给我的介绍费，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嗯，可以可以。
我是做教培行业的，也就是线上教培行业，然后的话，工作其实说白了也就是销售，就是卖课的，但是话就是我今天想做这个的话，就是想，把我这一年，在这个行业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教培行业，现在不是国家也已经教改了吗？就是
哦，对对对。
双减呀啥的。因为我看你大部分的观众，然
嗯，
后还有包括你，也有小孩嘛。然后的
对
话，有
对。
的小孩的话，上四五年级。对，然后现在导致这个分流了嘛，很多家长他是很焦虑的。然后，像我们这个行业的话，他就是利用这个家长的这个焦虑哈，然后来赚钱的。我觉得有点违背自己的良心了。
对你其实得是家长，因为会为孩子付很多的钱，这个是，
真的，
但也不好
就
说，
是。
也有点用吧。你要这样想，你做的事情也有点用。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吧？就是现在的孩子就是给人感觉他们就是资本家的奴隶一样，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小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学的知识哈，还有包括课后作业才很多的，就上了四五年级，他们写作业的话，有的时候要写到10点，晚上10点、11点，但是话就是。就我们这些行业的人，为了让孩子上课是吧，就拼命的，就是 PUA 这个老师，PUA，学校老师，然后 PUA 家长，PUA 孩子这种的。如果说孩子，我跟你说最搞笑的是啥啊？就是我们每天是给家长打电话嘛，然后让家长来上课，就是他那个课是首先是免费的上，然后你觉得好的话。然后你再买，然后就是有的孩子，家长说，我孩子今天在住院嘛，在医院挂吊针，然后你知道我们的话术，我们是有话术的，我们的话术是啥？可以让孩子观看我们的学习视频，缓解一下这个病痛，这么恶心的话啊，都能说出来，我也真是服了。然后就是，像，因为它是分小学嘛，就是幼小衔接，然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每个阶段然后都有不同的就是 PUA 的话术，就比如说，小学很多家长其实我觉得。我做这一期就是想把这些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就是这些家长，把我们这些套路他能认识清楚，然后这样的话不给自己增加太多的负担，太多的焦虑，因为现在的家长真的很焦虑的，他为了孩子的学习，他付出了很多，但是话就是，相当于打了水漂，有很多家长他。钱花了是打水漂了，
对对对。
我不希望就是，因为现在赚钱也不容易嘛，我不希望就是， 家长为了孩子花了那么多心思，花了那么多钱，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就比如说，小学的，就是马上快上一年级了，有很多家长就焦虑，哎呀，孩子害怕孩子就听不懂啊，然后就开始买那个幼小衔接的课，然后就是对，那课说实话也就十二节吧，就卖你1000来块钱一节课，100来块钱，而且很多就是很多那课都是说白了就是录播课，但是的话包装成直播课的价格去卖。录播课的话，那都录播和直播完全不一样嘛，是不是？
是，
花费精力也不一样。然后有很多的话就是像初中啊，然后小学的话，尤其是小学孩子如果说上了4年级我们就会说4年级是分水岭，孩子如果说学不好的话，然后这辈子就废了，就这种话。真的。
对对对。
我是特别讨厌那个谁，就是给网上有一个网红嘛，就给大家做规划的，然后的话大家都很相信他，说哎呀他是敢说，说白了他就是给大家创造焦虑的，真的。就是去看那些视频的话就会感觉就是你搞高中考不上你这辈子就废了，你考大学你考得不咋地你这辈子也就废了。我觉得不管是谁，人这一生嘛，就是他有几十年的时间，他是有很多机会的。我不可能就因为我上了个学上的不行我这辈子就废了。然后他就是对他就是骗，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增加焦虑，然后骗家长的钱。其实就是高考志愿嘛，他在报那个高考志愿的时候，有的家长宁愿花50万去给孩子做一个规划。就是50万对于人家的那种家庭条件特别好的无所谓，但是你说咱们是普通人嘛，就普通家庭，这50万的话要存的话也要存好多年嘞，对不对？
是是是。
对，就是这些人就是把怎么说嘞，把这些家长的钱都吸干了，就一点一点的榨干，然后他也不会在乎这个孩子学的怎么样，反正孩子就是如果说报了班然后学不好，那就是你家孩子没按照我们老师的要求去做呀。
是是是，基本上是，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嘛，我也经常接到类似的电话，但是我属于是那种一问三不知的嘛。他说你家小孩学习怎么样，我就会说我不知道，不过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知道学习不大好，但是不好到什么程度。结果呢，这些辅导班的老师他都知道我家小孩的成绩，我就觉得哇，我说你厉害。他说你家小孩什么课得了多少分，我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你告诉我的。他们一学校有这个啥，应该能拿到成绩。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其实我是做线上的嘛，然后有线下的一些机构是吧，线下一些机构的话，他们为了就是达到这个学习效果嘛，他们是啥，他们是就是比如说这一次要期中考试了，然后偷偷的就把考试的试卷提前给孩子讲了2遍，然后孩子再去考试的话，这个成绩立马就当从50分一下提到90分了，家长觉得这个有效果。
有效果。
对对对对。但是你说这样在糊弄人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昧良心了。而且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家长的时候家长没钱了就说比如说我这个课是5000块钱，家长没钱。没钱的话没事儿，你用某贝，就是支付宝的某贝，要么就是某条。
对对，贷点款，搞点网贷。
对对对，然后要么就是信用卡，就这种的。然后就是首先要问他的额度是多少啊，这样感觉就是你知道吧，有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就我一个同事嘛，他是我们业绩最好的，
嗯，
他就是很，他没结婚，他96年没结婚，但是他很高兴的样子，就是就吹牛逼嘛，就是说，我让家长都是，你看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能让家长没钱的家长把金手镯去当了来买课，
哇，
真的，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首先哈，过完年哈，我感觉就是大家都很焦虑，就是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也不太好，就是大家都很焦虑，包括就是我这次回去的话，我一个侄女嘛，她今年上高中了，然后选文科选理科，就是我那个姐也是很紧张，就是也很焦虑，我就给她把这些套路给她说了，她说差一点，她就花了3万块钱报了那种一对一的课程。我觉得我说你没必要，因为有的上那种一对一的老师连个教师资格证都没有，你觉得连个教师资格证都没有能给孩子教成什么样子，那钱都是白花了。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学习这个事情啊，跟学习跟踢球跟打羽毛球跑步是天生的，你这个都是就是说如果底子是不行，哎呀，你很难练出来。就好像是左撇子右撇子，有的人天生就是左右很协调，你很难练出来。
对，是的，是的。
你那个小孩有的就是你给他稍微讲一下就可以，有的，但我每次说这个哈，很多人不相信。我是觉得他们就归结为是努力，承认不是努力。那些学习好的人也不是说肯定不是说特别懒。但是呢他就是稍微听一下他就一下子就到了他那个频率他就会了嘛。但是呢
是的真的
不会的，
我
搞半天也不会。
我也觉得因为啥，因为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那课也就是号称某就是你学校的你的母校的人给讲的。说白了那确实是是你就是正就是你的学校里面的人讲的，但是的话他那个效果其实不咋地，说白了他就是个录播课，然后的话录播课之后水军就在那个直播间里面，然后就提问呀，然后老师在答这种的。
对，确实现在套路太多了哈。
我觉得就是首先哈，我想就是告诉你的粉丝，就是你的听众话，就是不要焦虑，不要被这些所骗，然后就是要接受，就是孩子，就是人家都说了嘛，人嘛要接受三点，就是父母不行，自己不行，孩子不行，首先要接受这三点。你才能
对，
你才能就是好的活着，不然的话其实你焦虑没有用的，你焦虑的话是给孩子增加负担了，然后又给就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因为我每天给我们任务就是每天要给家长打电话嘛，然后就跟家长聊天嘛，就是有的家长你跟我聊嘛，就真的跟我掏心窝子跟我聊嘛哈，我也是很那个啥。有一个家长，他父母离婚了嘛，然后他是孩子奶奶，然后他就是想让孩子学好嘛，然后就让他从小从3年级吧就开始学习，没想到的是把孩子的眼睛给学坏了，就真的就是学坏了，你就看不了电子产品了。
这比较严重。
然后他给我说，哎，他说他其实当时很后悔，然后的话就是很后悔，就是那么做。本来以为让孩子能够，那句话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没想到的是，就是让孩子眼睛这一块出现了问题。因为出现那种问题之后，我和家长聊了嘛，聊完之后的话。我们每天都会给家长群发消息啥的，打电话啥。遇到这种的话，我就尽量就是不给人家打电话。对，因为我觉得，你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买课， 你把人家这娃往死的弄，对不对？
对对对，
人家眼睛本来都出现问题了，你还要为了你那么挣那么一点点钱，然后你去往把人家家长把人家孩子往死的逼和逼的，对不对？
对对，是我也觉得，其实你要这样想啊，我插几句，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怪你，我觉得是不能怪你啊，就是说他整个环境是如此，因为我是有个两个孩子嘛，有些家长说实在的，他本身就是个傻逼，你不逼他，他自己就逼孩子，你知道吗？他本身就是个傻逼。
对，是的。
哎，你我们那个尤其是这样，因为我是在学校群里是死人嘛。我连标点符号都不打了，我会看一看，就是发各种信息嘛，你就发现各种奇葩家长都有。你说你放了学就赶紧的走嘛，哈，就多好。他们要组织个学习小组，但是呢，就有人响应。你想想他们什么水平啊？他们就认为以他们那点点就是说芝麻粒大的大脑就能够教育出个小孩出来，就是非常的，也不知道他从哪个抖音上或者看了段子啊，要。比如说要学英语怎么学呢，他就会说要学英语怎么学，要背单词，要背的就那种你从路边上捡一个大妈来说的都是可以的，他们就这样去教育小孩。但是也有个情况，就是越到大了哈，就中间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父母就清楚了嘛，因为随着时间的变长你就大概也就知道小孩是什么样子嘛，就跟那个晒娃一样，就是比较可爱的时候晒晒。等到了你就是你自己就很烦的时候，你就不大晒，你就看小孩他只晒最小的时候，是不是？你整个十来岁就不晒了嘛？对呀，十来岁你妈天天生气，还晒晒个屁？就这样，家长也是这样。等到了高考呢，又会有一部分人觉得，啊、哦，好像是这个又什么？其实人生的容错率非常非常高，就是你去什么都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这个不行你就搞那个嘛，那个不行你就搞那个，其实大部分人你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平平庸庸的就这样过下去，要接受自己的事情，不会成为就是风云人物的，而且成为风云人物也不是说也是不是，你看我们都清楚，我们这里你说中国这么十几亿人、
啊、
有几个是风云人物嘛，是不是？
嗯，
没有。
你说
对，
你说历史上也就只有一个朱元璋，
对对对，
成为了那个啥子皇帝，
是吧？
对
不对？这就是，但是很多家长哈，我就说嘛，你也不能怪你自己，很多家长本身就很蠢，你知道吗？很多家长本身就很蠢，他自己都治不明白，但是呢，他就认为他自己的小孩会比较聪明。比如说他本身，他，我不能说这个所有的遗传啊，看起来也不是很有很那个什么，因为你像他本身学习就很差嘛，哈。然后你还是让你小孩要考985或者211或者是更好的，就是特别难嘛。我这里有个，也我们这里有家长嘛，我亲戚了，他就是他家小孩就学不是很好，就学音乐去了嘛，就不是很好，他就特别想让他家小孩考上个就比如说中央音乐学院类似于这种的弹古筝啊，就说怎么样，花了好多钱。
嗯，
但是我经常说他就在那里抱怨又不学文化课又不行，我经常说他一句话，我说现在又不是不能考，我说你去考考试试你就知道难度了吧。然后呢他跟我吵架了嘛，然后今年也没走亲戚啊，那句话可能我伤把他伤透了，因为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的嘛，你知道吧。我说你家小孩还考上了的，反正就进不了门了，我也是嘴贱。我是看他把我烦死了，你知道，他经常来请教我，带着他家小孩来请教我，就是让我给他讲点题啊，讲讲英语什么的，你知道吧？就学不会怎么办？我说这东西，因为高考就四千个单词嘛，你总共四千个。说实在的，你如果小孩一看拿四千个单词来一看，只能二十分之一的认识，那肯定考不上嘛，再问都不用问嘛。我就是说，我说咱捂住这一些，你就是看，你跟我说你会的是哪一个，结果这样看就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大概看了两页，就是会四五个，那你没法教嘛，这他妈你让神仙来都教不了嘛。这我就说这个肯定 够呛嘛，他就觉得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类似于这样。然后我就这样说了他几下，反正春节也不跟我走亲戚了，挺逗的。我想想，也许以后那估计还算了，我没有这个亲戚也可以。以前也不是多烦他，他不能接受现实嘛，花了好多钱，
对呀、啊，
不能接受现实。嗯，那你在讲，我又想起了这个事情，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你很自责，但是很多家长本身就傻逼，你不去骗他，说实在的，就有其他人骗他，他就找着被骗，真的是这样，就找人骗我啊，我就这样。
确实，然后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两，我讲的是两个极端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还有一个家长哈。就是他说他娃啊、从小就很优秀嘛，不见得变的，从就是普通小城镇吧，然后考上了市里面的第一的一个小学，就第一个的初中，就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初中，然后上完初中也是很优秀的，上完初中之后顺利保送到高中嘛，就是也是市里面第一。排名第一的一个高中，然后这娃就是上了高中，他就不学习了，就放弃，就躺平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家长就跟我聊，我就跟他聊嘛，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娃，就了解他过去，他说他娃现在变成啥了？他娃现在上高三嘛，他娃现在变成了那种，如果说上课有点听不懂或者就啥，直接拿圆规自己。哎，就是拿圆规扎自己。我说现在孩子都成这的，我也没说让他报课，我就跟他聊嘛。我说那平时咱们怎么做的哈？就是和孩子怎么沟通的？他说他每天哈，每天他会给孩子，说一些积极的话，就鼓励他的话。我说我靠，你别这样，天天给他说了。他虽然说听你的话。但是你天天这样鼓励他，虽然说你好心给他说啊，这是鼓励他，实际上这是一种压力。现在我觉得我分析一下，他孩子哈，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自己，就接受不了自己容错，你知道？
哦，对对对，他以前这么好，突然不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以前就是上初中之前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话上高中之后遇到更厉害的人了。然后要么就是有一点点困难了，然后一下内心接受不了了，就是肯定就是有点自责，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不能容就是放过自己，然后就对自己狠一点。但是我就当时给他妈说，我说你每天哈，你现在每天不要给你的孩子鼓励的话，你就不要给他说，我说你每天说啊，你就是给自己孩子增加压力。因为他觉得给自己的孩子鼓励，那孩子就听了他的话就是斗志满满，我觉得就是给他娃压力。就像我还给他举了个例子，我说就像相亲一样，一个孩子一个人到了年龄他要结婚，但是他不想结婚，但是家长说啊，我为了你好让你去相亲咋的，天天跟你说这个人是很，他虽然说就是听了，但是他是有压力，他内心是有压力的。我就跟他举了这个例子，但是他觉得孩子上高三非常重要，然后抓紧时间好好学。他说他娃就是现在上课都是要让他哄着，就不去学校了，上网课嘛，然后要哄着上。我说哎，我说这娃你这样再搞的话，他后面要面临更大的困难了，对不对？更接受不了了。我就给他说，我说你可以就是让他，比如说他犯错了，你就给他说没事儿，谁都不可能不犯错嘛，是不是？我就这样给他说。但是那个家长他是怎么说呢，可能我也只是跟他交流一下，他也不会听我。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多家长就把自己的娃，那明明是他自己的娃，他为什么要逼得那么狠呢？哎，我真的搞不懂，就是这些家长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对，基本上是你在这一行中，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嘛， 就是你应该知道，很多小孩自杀嘛，你应该知道吧？
嗯，我知道，
我就是还考不好，考不好就是，就他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厉害高中，但我儿子考不上嘛，我觉得他能考上这个高中也已经很好了，得奖励他一下。就最好的那个高中，就是他们会租各种，为了近嘛，就是租学校，就是学校周围是有房子嘛，他们就租那种车库一样的房子，就车库，嗯，就有一个小孩也是这样，好像是，但也都是听人说，但人是没有了，就是考个。你想想，像咱们普通人考六十分不行吗？我觉得挺好的，是吧？考六十，但他好像有一次不及格，好像被家长训了什么，老师好像也说他好像不行，或者什么，然后他就在那里吊死了，而且是以跪着的姿势吊死，我就吊在那个暖水，就是可能有管子吧，就这样。你想想，他应该是非常决绝了，就吊死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嗯，实在是这个是男生嘛，他就是说人精神已经涣散了，然后去买了一些就类似于蒋小白这种酒吧，可能就是喝了非常什么，然后把老师打一顿，就在那里发酒疯嘛。
嗯，
然后这就是那种叫什么班啊，重点班或者什么班，就是大家都把他弄得就是北大清华类似于这样去，就是说那叫什么班，我反正叫清北班嘛。类似于这、
啊、就清北班，
对对，清北班就这样，就是两个还是三个班，就是里面就是这个压力巨大，而且很多人就认为，我们一定要把小孩送进去嘛，送到这个班里。其实你想想，如果其他的人是靠分数，他这个清北班是靠分数，如果你家的小孩不是很好，那他一生不是一生啊，这几年可就有的罪受了，因为你跟不上班嘛。对不对？
对啊，
我只是这样想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要花好多好多钱去送进去，结果他那个班就膨胀。我也是听说，因为我家小孩这个学校就是属于二流学校嘛，他还放养的，你爱去不去，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然后这边是比较开心，那边确实是他们升学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因为我上过学校嘛，我对此不是那么。就我对这个学校啊，什么你是985或者211，我都觉得还好，就是我对学历上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了，因为我经历过，我见过大概学校大概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就是心态好一点，并且接受自己嘛，接受自己的人生嘛，会比较好一点，否则你有很多的压力的话，至少我觉得是不太好。我跟小孩这样也是这样讲，所以呢，我说你的成绩我永远不看，是不是？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努力就努力，不努力就拉倒，是不是？反正他大概也就这样嘛。我家里是没有压力，我说你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很难帮助你嘛。但是你还是要有个爱好，否则的话，这漫长的一生，你如果没有爱好，可比较难走下去。就大概我一直这样觉得，你要有个爱好。不一定是上学呀，有个爱好就好。
对啊，我也觉得。然后就是，这是小孩子嘛。然后就是你之前，我记得你之前录了一个视频，就是录了一期电台说生命的意义嘛。其实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觉得90%、95%、96%的人，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房贷车贷。编制就这三样，其他都没了，真的。我反正我看我身边的人就是啊，房贷车贷，然后考个稳定的工作，公务员，就这样子的。或者就是为了，我身边有人考公务员嘛，就是我看你之前也说啊，你要是没啥事儿干，我去考公务员嘛哈。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本来说打，我是97年的嘛，我现在工作也不太稳定，然后我就想，我今年换一时间来，也去考一下，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哎呀，我最后想了半天哈，我想了一下，因为我看身边人，他们为了考个编制哈，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花费了将近3-4年的时间。然后这3-4年时间你啥事都干不了， 你就那种全职复习的呢，然后的话、
哦、
嗯，中途就是休息一两个月去挣点快钱，然后就继续复习。然后我觉得哎呀内耗的很，我觉得内耗的很，我是忍受不了那种的。
我
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我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啊，就是我是今年97年的嘛，97年的话应该28、29岁了，然后我就现在去考，我全天去复习，我花3、4年时间，就按4年时间去考上，考上之后，我觉得如果说4年时间我去干其他的话，可能我更快乐，也不会这么内耗。然后其实这个考是考编啊这种的，相当于打赌一样，你花了4年时间不一定你能考上，就这样的，你相当于把自己的宝贵的生命4年浪，如果没考上的话那就是浪费了。
嗯，对对，我主要是我没有，就是说哈，哎呦我不清楚，因为我不是这种人嘛，因为
对对对
对，就是我也听说过他说复读了，哎，你不是网上不也有吗？10来年或者是。
对啊，
那个、
我觉得。
出名的那个叫什么我都忘记了，反正很出名。反正是有一个。啊、
嗯、
复读了。
就是那个考了30多岁、嗯、30多岁那个人。
对，现在又去了。还有就是说他要挤占考研。我说你就考研就是顺便考，我不能说你顺便考一下，因为考研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多大收益，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考研真的没什么收益。我相信你应该工作之后你就会理解了嘛，真的收益很小，读博士收益也不高了。现在，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一个同学嘛，
嗯，
他就是考研，考了2年没考上，然后昨天晚上就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嘛，就跟他聊，嗯、我就劝他，我说。他说他就是想证明自己考个研啊、哎、不管什么样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考完研是你拿到研究生毕业之后你家里人是给你找关系然后安排工作呢，还是你到时候自己找工作？他说啊嗯，大概也就是自己找工作。我说那你自己去，你去，因为他考研把自己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一次的了，然后就考那个，花了2年时间就没考上嘛。嗯，说自己要证明自己。我说其实证明自己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你一年能存10万块钱，对不对？你也能证明自己，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搞那个？因为嗯，怎么说呢，我和他在一个学校，我的学校不咋地，不像栋哥你这，还有就是你、
哎、你别讲这些，其实我是办的假证，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啊。那就不说这了。就是我的学历的话就是不咋地，也就个3本。我就跟他说，我说3本咋地了，你就是，我说你看嘛，你看现在的岗位，如果说你的岗位里面有1本的，嗯，还有就是好一点学校嘛，如果跟你在一个同样的岗位的话，我觉得丢人的不是你，而是他那么好的学校为什么和你一样的工作，对不对？
嗯嗯，对，
我说，
对
对
是这个，
你说是吧？
对对，
嗯，我觉得就是我说你没必要为了考个研，然后后面的话你又去浪费，说白了就是混个毕业证，去浪费几年的时间。我觉得生命是很宝贵的，而且年纪轻轻的搞这种内耗的事情，没必要，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
嗯，
因为
但是
我觉得
对、
嗯、
很多的时候考研，很多时候他是为了逃避一些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他逃避工作或者觉得好像在那个象牙塔里，这也不算象牙塔，妈考研究生的，你读了研究生，很多的去的研究生也恶心的要死，你知道吧？你还得帮老师干活什么的，反正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在这一行中混嘛。
是的，是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我是3本毕业模拟。像干这种就教培打电话这种工作哈，我觉得嗯还行吧。没想到同事还有研究生毕业的来也来干这个，我操。我说何必来，何必搞个研究生来干这个。这个活就很简单，就是你 和家长沟通，然后给家长贩卖焦虑，很简单的活，还要什么研究生了？是。
对对，是是，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但每个人是观点是不同的，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喜欢学术，但是我相信喜欢学术的人，他应该一下就考上研究生，
对，是的，
是不是？你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反而这个没必要嘛。因为比如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瞧得起研究生，应该不多吧？除了学生，不会有人去，因为你考上研究生瞧得起你嘛。大概你开一个宾利或者法拉利、保时捷，哎，大家觉得你好像是有点本事。你说我有个研究生。啊，其实说实在的啊，你的学校越好，其实这是个双刃剑，这些家长也不懂。比如说哈，你学历你是个三本或者是什么哈，专科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其实你以后的人生会走得比较的没有压力嘛，因为大家知道你，就是说你的期望已经被家长给磨平了嘛。否则的话，你会承担一个压力，就是孔乙己嘛。比如说，你考了一个好的学校，他们就默认为你应该去做一点出格的事情。但是我说嘛，学习就是跟踢足球是一样的，有的人天生他就是，你看那个颠球的，有的人练好久就颠不了10个，但有的人哎几分钟他就能颠10个，
对
真
啊，
的是，
是啊。
对对，这个学习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能指望那个几分钟练了，这个颠球颠几个了？哎，让他去参加世界杯，你知道吧？这与那个差距就有遥远的差距。但是你很多的学生啊，包括你这个是几战也好，我不太我就是你考了几次，然后你才上一个研究生，或者你复读了几次，你才上一个大学，很有可能是你这方面没太大天赋。也许有，你说你举一个个例，但是那个个例是很小的。你说俞敏洪哎，复读了4年呢。这也有哦，但是很少，就大部分人都是，他学习好，他第一年就考上了，他高二去考都能考上个本科，真的是这样。就是，但是你不能指望着他能够再做出什么成就来，可能就是他只是哎会学点习，但是人情世故啊或者是什么的不太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也见识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像我考了学校。我的家人就会像，要我们在山东嘛，就会说你至少整一个，公务员呢哈。哎，我说不考公务员，就这样。但是有那么几年，我压力还是蛮大的。你一回来之后，人家问你干啥，我说写程序，家里人就觉得你写程序，啥叫写程序？你写程序你给我整个手机出来呗，或者你给我整电脑出来，他不理解嘛。我说我就写代码呀，就觉得你就是一个那个什么嘛。就是啥没工作，哎，类似于没工
对
作
对
吧，
对，
就这样。
对，
你考个
哎，
老
我，
师都可以，你考个老
对，
师，公务员，在银行工作，这都是工作。但是你说你在一个什么企业做啥写程序，他就觉得你不就打零工吗？就
对
类似
对
于这样。
对，对对，哎呀，家长的思就是那个思想就是，你只要出门就是，比如说我是陕西的嘛，我只要出了陕西，我去上班。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是打工的，你就是打工仔而已。然后，哪怕就是你在当地，哪怕是个临时工，你就是那种临聘的合同工，什么医院呀，学校里面，或者就是那个，单位里面上个班儿，然后就觉得，哎，这是正式工作。我觉得，没必要。
对，就稳定嘛，就稳定是压倒一切。我们这边
对对对，
山东，我不知道，因为我虽然去过你们那地方，但是是打工嘛，但是在山东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就是一定要稳定。就是我们这里那个繁文缛节非常非常多，到现在包括喝酒，我是不大行的。有时候在群里吹牛逼，我说我喝酒很烈，实际上是不行。尤其在我们这里，其实我们这里喝酒与你们那个西北那里喝酒是不一样。你们那里喝酒是真的喝酒，我们这里很多就是话比较多，比如说有60-70%是讲这些，就是那种客套话。然后呢，酒呢一场酒喝很长时间，但是可能没有西北喝得多。西北是真喝，就是咣咣怼呀。我们这里可能就是另外，但是我又不大行， 所以呢，哎呀，在这种地方，那没有什么办法。我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因为我父母是生病，我父亲生病了嘛，然后也没办法离开哈。就是我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不会在这里待嘛。就是还是有压力的，因为周围的人就是给你了一个，我们这里有个俗话吧，我可以给你讲土话会比较好，叫做干个买卖瞎个人，就是什么意思？你就做了生意，瞎一个人是什么？就是你这个人是坏了，你说瞎，就是坏掉了。你要从事商业，那就完蛋了，你这个人就没有用了，就已经坏掉了。就是我们这里非常歧视这一点，就是你家小孩。对你就是干一个买卖啊，干个生意你就瞎了这个人了，这个人就坏了，就带坏了嘛，就是没有说你吃喝嫖赌坏个人，没有，就是干个买卖就不行，这样反正很奇怪，很奇怪的一种思想，但是我也很难与这个去对抗，你知道，就是
对
比如说你要贷款，你贷款的话按道理说在南方的话，你有房子有车子有什么的可能会比较好贷。我们这里是，哎，你是不是教师编呀？你是不是公务员呢？那你就可以比较好贷。但你没有，还没有，不好意思，是不是？你这不稳定，这银行都不带理你。
对啊，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像他们那种人，哎，感觉就是因为我今年过年嘛，过年跟同学聚了一起，我。同学他姐考上了个公务员嘛，他去年才去嘛，然后就他也是喝了一点酒就开始吹牛逼啊。他姐不是那个我们市里面那个市场监督的嘛，然后就吹 啊以后你要开店了什么，你给我说，我给我姐说，我操，我在想你刚去你有那么大权力吗？你不是我吹的话你有那么大权力吗？对不对？你就是又不是你干到什么那种很高的级别了，你就开始吹牛逼。哎呀，我真是服了。
但酒桌上的话不能也不能太相信，基本上就是我相信你已经有不少这个工作经验了嘛，基本上就是说，哎呀，你有事找我，敢在酒桌上说这句话的是，哎，你有事找我，基本上你有没有事他都不理你，
对对
的，对对，这种你就一听就可以了，就跟那种老师说跟我说对象的，是不是他不给我说，像你说给我介绍女朋友你都不介绍，我就听一下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我觉得喝酒是吧，就是喝酒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在乎自己酒后就是这个行为的这种人，我如果说喝的有点太那个啥了哈，我就去睡觉了，我不和别人什么吹牛逼啊啥子的，我就害怕自己说错话了，办一些不好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哎呀我闹啊啥子的，我害怕自己丢人，所以的话我一般就是喝醉了我就第一件事回家睡觉，我哪怕吐，我一个人吐我也是自在的，没人看见我丢人啊，我不丢人，我就看着那种啊，有的人就是喝了酒之后我操，就是要么哭要么就是睡在地上要么就是开始吹牛逼了，知道吧。
对对，很多人喝醉了是这样，很多人就是借我喝醉了这件事情做一些他平时不敢干的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人，我酒量是不行，我喝了酒也是睡觉的，但是我一直是认为，你看看无论他怎么喝醉，他身边有领导的话或者是有比他权势高的，他不会出现很多的乖张啊这些事情，他也不敢骂他也不敢打他，但是呢他只是哎呀对他瞧不上或者他不怕的人他才敢那样。你发现哪一个人喝醉了抓住他领导扇了两耳光吗？没有，是不是？来一个，你说这个公务员的局长，有没有人敢抓起来去扇他几耳光？没有的。所以这个喝醉了，我经常觉得他到底有没有醉啊？我是喝了睡觉，我搞不清楚。但我就觉得很可能是他的醉，可能就是一种有点假，有点假的样子。
说白了就是，有的人觉得啊，自己考上了什么公务员啊，体制内啊。然后就觉得牛逼的不得了，我说白了就是， 说白了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这种普通老百姓惯的，你知道吧？就大家觉得，哎，你进入了体制，然后就什么牛逼的不得了。实际上他在里面混的话，也就是个说白了，也就是领导的一条狗而已。他咋可能就是领导说啥他不干，对不对？就不可能，就跟咱打工人是一样的，就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说他
对他的利益分对利益分配是比较好，也比较清闲嘛，相对比较清闲，相比于这个什么比较清闲，比如说退休金，他可能就是你在企业上，不管你在IBM 啊、微软什么，你这个退休了可能就是两三千块钱，他可能就是七八千，因为他是中国就这个样子嘛，可能农民的话你一个月100多块，然后企业的话大概就是两三千。然后像政府的，哎，他可能就非常高，就是，反正是有，但是我在这里经常听他们讲，我们这里不是很在意这个嘛，山东这边哦，就是什么级别的多少钱，什么级别的多少钱，他们就会讲，但是我不太会算，应该也很简单，只是我不往脑子里去记，就是你退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职称，然后哎，就那个啥，就有什么样的。钱呀、啊，或者类似于这样，但我不太清楚。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风气养成，就是大家当奴隶当习惯了，你知道吧？就包括我自己都有一种奴隶的那种命，就是那种惯性，你知道吧？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当奴隶当惯了，然后就觉得哎呀，你考上了个编制，谁考上了个什么什么，然后就。立马就去给人家当狗一样的，真的，我觉得，没必要，真的，你又不是有啥事情要求他，你求他的话，
是
你找其他人也是可以，对不
对？
对
对，就是
他也没那么大权力。
像这种性格的话，哈，如果你我不知道，但是你在山东的话，会有点问题嘛？对对，你就吃不开嘛，因为我们这里是这样，他会。就是说他并不是阎王难缠了，就下面小鬼也非常难缠，就是下面有一点权力的小鬼他折磨着你崩溃，就是比如说你开个店嘛，你开个门头，那个就是你说的，哎呦，你就是个普通的人员，对，普通的人员他也折磨着你，他还去查你个小房，他说你这个哎，你这个广告纸为什么贴外面，我们不是不允许贴吗，还有就是你微信收款码他都能管，就是你不能贴在哪里，这看着就不爽，就是说呢，他确实有一些权利，你这些权利实际上你要给他一些，比如说你给他个猪头，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
给他意思意思，
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比如说你是什么市场监管局，你去酒店吃饭，人家不敢要你钱的，你去之后啊，老板赶紧的上来，为啥呢？你吃了我这顿饭，就是肯定是不敢要钱的，谁敢要你的钱？就是你是个好人的话，只要是桌子上有你这个就是有那个人，这个老板都不敢要钱了，就是哎，我来吃你的，是不是我吃你几个烂西瓜还要交钱，就这种很多人还是挺享受的，就是到哪里都吃得开嘛，像我们这种要谈价，你吃个饭你让人家免个几块钱他还不开心呢，是不是？但是怎么说呀，反正我也知道这一点，就是你说的没有权利也不太对，这小基层的也有权利，他有自己的变现的方式，去查酒家的他都能收钱，
是我觉得
你知道吗？真的是，
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大部分人太怂了，
哎，是
然后大家都惯成这样的了，你知道吧，就是形成惯性思维了，你知道他这种小职员他也害怕，你知道吧，你比如说，
对你跟他硬刚，他肯定会害怕。
你不跟他硬刚，你就给他打个投诉电话，他也害怕。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就是我妈有一次去那个，当地的，就是，police， 就是，
对对对，我知道。
然后的话，那人家态度就不行啊，不行，我妈就立马就打个电话举报了。过两天那个啥子，一队人过来，哎呀，赔礼道歉呀，又是咋地咋地了。
对，
很简单，他，
嗯，
对呀，他觉得我就 那种态度对你，你能把我咋地？哦，我咋地咋地，我就去打个电话投诉一下。过两天他就认错了，你知道吧？就我们普通人，我觉得还有就是那种，甭管，就我家亲戚的也是门店，就是隔壁嘛，就隔壁的儿子是城管，然后的话，人家就意思哎，他儿子是城管，然后就开始管事情，好，然后就是外面不是人行道那部分他也在摆，然后我那个亲戚他们也在摆，然后哎，他就是以他儿子，让他儿子来把他们收了，收了之后，我那亲戚人家就直接打个电话，打到市里面举报电话嘛，好，立马就是整个整条街都不让摆了，你能咋地？人家就直接就这样一收，哎，他也没办法，他本来说他也是占道经营嘛，哎，最后他也没办法了，就是我觉得就我们普通人是吧，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你不要被这种人就是怕着了，这种人他在你面前再牛逼哈，肯定有人在管着他的，而且就是说实话现在就是没有像十几年前那么黑暗了，就是你最起码也有一点点分寸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曝光一个什么交通的那个为了打车5块钱，人家就把他举报了，那咋地，最后闹得沸沸扬扬的，你以为就是对他来说肯定也有影响啊，不可能没有影响嘛，是不是？
对对对，
这种人我跟你说，他们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啊，你要跟他来硬的，你不得罪他，但是你就是你就打投诉电话啥的嘛，肯定有人管他们的。
对，我也相信这个。对，以前的时候，
就是、关键就是关键就是不能怂啊，人家就是来你这儿吃霸王餐啊，然后你就是跟狗一样，然后又不敢问人家收钱的，然后人家就怕你好欺负，软柿子。天天捏你，
对对，是有这个，这在我们这里主要是形成风气了，你知道不？大家都这样，就好像是我不去给小孩的老师送礼，我觉得这太恶了，是不是？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里会这样，就是去医院吧，比如说我父亲做手术的时候，人家会医生会给你来要礼，你知道不？他会找一个他的助理过来跟你要礼，你没有交这个钱，他就一直不给你排手术嘛。反正你像他的权利是什么？就我不给你排啊，我把前面的先都做了，让你等好几天总可以吧？反正你等在这里就不停的交钱。然后呢？
这个我知道，
就是他刁难你嘛，他多给你开很多的药，每天反正你不把这些2-3千块钱送给他。他就让你花费在这个药上，反正不合格嘛，你再等着嘛，总是要把这些钱花给他，你还不如直接送了，哎，上午送了，下午就排好了，就是这个样子。你说，哎呀，很难搞，这个事情也很难搞。我送过啊，送的时候我也心疼那个钱，但是又觉得很屈辱，你知道吗？
对啊，没办法，有时候就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对。就是排了好多天也人家不给你做手术嘛，就是你问一下呢，就是不合格啊，你看你这个血压也不合格，我们不敢做，出了事怎么办，是不是？就这样还对你好，我是为你好，然后呢每天给你打各种药，哎，每天几百几百的花，给你个5-6天，这钱不就又没了吗？哎，反正对，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想聊的就是因为我是90后嘛，然后的话就是这一代人面临压力也是挺大的，但是话就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首先的话得要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就是因为我看好多人就是为了工作连命都不要了，真的。因为我有同学嘛，他是干那个安全的，就是网络安全的， 哎，栋哥可以听见吗？
哎，可以听见。你说做网络安全的，我知道。
嗯，然后他有一次给我发消息，他说，医生告诉他，再不好好休息的话，可能会随时会猝死。
嗯
啊，我觉得就是哪怕你一个月挣100万，你把自己的身体，
对
啊，你把你自己身体整垮了，没必要啊。
对，是是，尤其你这样说起来啊，咱们可以说个事，就是你知道我不访谈过一个画家吗？画家他太累了，你知道吗？他晕倒了，就挺吓人的，叫了救护车还。然后我看他在群里发的照片，就摔的成了猪头，就是整个脸以头枪地嘛。但他是加班嘛，加了5天班，没不值得，我是觉得哈，大家都认为不值得。你其实没必要为了公司赶进度，然后去这个哈，去搞这个嘛。应该他经过这件事之后，应该心态会好一些，就真的非常非常不值得。他讲他旁边有一个是。因为他住那个什么，不送到那个就是救护车嘛，救护车送到医院，然后他应该是在医院里，旁边也是一个30多岁，然后就是血压降不下来嘛，血压降不下就200多，血压降不下来就是在脑子中就形成那个就破裂了嘛，破裂之后人就走了，留下一个女朋友啊，这样就是不停的在哭嘛，我看着还挺可怜的，就是哭哭几个小时，休息休息再哭。就这样，你想想你非常非常的凄惨，是不是哈？没必要为工作，或者没必要为、
啊、
你如果说你是为了一些，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东西会要拼命这个样子啊，我都觉得都不值得。
就是我们说白了，就给人家打工的，老板把你用废了，换个人就行了。但身体是自己的，没必要为了就是为了那个工作拼那么大的命。我知道就是现在工作不太好找，然后啥子的。就像我跟你说，我之前干那个教培嘛，我现在辞职了，干那个教培，全年无休，就是他一周他休一天假，但是这一天假的话，4点。就是比如说周一休假嘛，周一的4点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工作了，工作到10点，几乎全年无休这种的。然后每天晚上11点、1点半才下班吧，有时候12点才下，每天晚上。
他打电话吗？是
就打电话，然后还要不光打电话，还要就是水军嘛，在群里面水嘛，然后带节奏嘛，然后让家长买课嘛，就是这种营销方式。
我稍微接个电话行吗？我稍微接个电话哈，我几分钟啊。
好。
喂，你还巧不巧？哎，那个，小学不是要开学了吗？他们卖课的。哎呀，我真是服了！我说不需要，你看咱们正在聊着，他就给我那个啥了，这
对啊，
卖课
的，我跟你说，
就网课跟着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了哈。他说再有几天开学了，您需要不需要那个什么？
你就直接我跟你说，你直接给他说，你别给我打电话，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就投诉那个黑猫了，
投诉你的店了是吧？
不是投诉黑猫，他就不敢给你打电话了。就那就有一个监管平台嘛，那个就直接给他那样说吓唬他就不敢给你打电话了。
哦，可以可以，我但是我没有那个什么，没有这样绝情色的。
你不绝情，他不同的机构天天给你打电话就骚扰你。
哦，也是哈，你说的也是。
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哈，最怕哪种啊？就是最怕的就是那种态度非常坚定，然后的话
就是不要。
对，要么就是你在打我就投诉你，这种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打了，你知道吧？ 就是反而就是说啊、哦，我不需要，我不需要。那我就天天我觉得，哎，你不需要，我就可以再给你洗脑。就可以继续这个人还好，我就继续给他管他的。
嗯，对对对，也是，但是我比较就是不太坚决，但是，我说我不需要，大概他就也就算了，他说是免费的，又什么什么的，我想想算了，我说我一直不用，大概他打几次也就不打了，我就算了。我们这都线下了，可恶了，就是他能知道你家小孩的成绩，这一点比较那个什么。这肯定是老师有这方面，
我知道，咱们都懂，咱们都懂，
对
对吧？
哎，反正就这样，那就接了个这个电话，你看正好，打乱了我们这个啥了？你再继续讲，
没事没事，就我觉得，不管是啥子，就是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没必要就是为了工作。连命都不要了。我去年就是因为我就是听你的电台嘛，听你的电台之后的话是那个女生就她在创业嘛，她 HRBP 她说她就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然后的话有一天就缓不过气的那种。哎，我突然就想到自己也有这个时候啊，头好晕啊，就是任务没完成嘛，然后那个组长就要求我来加班，我都不想来，就天天这样喊我，我就想妈的，我又算了一笔账啊，我虽然说一个月挣个6-7千块钱，这西北这城市里面，我一个月挣个6-7千块钱，我想了一下，我挣6-7千块钱，我天天这样熬着。我到时候把申请熬垮，我得要花多少钱？我想一想，越来越划不来了。然后其实
我觉得也是。
然后其实我也是身体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就是可能没休息好吧。然后这个口腔溃疡哈，它一直好不了了，就是它不断的复发，不断的复发。然后我去问医生，人家医生说你这种班哈，你就别上了。要不然的话对你身体影响很大的，因为我每天睡觉的话2点多才睡嘛，颠倒了，相当于颠倒了。哎呀，我想
是是是，我这个我真的有发言权，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我以前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口腔溃疡，就是这个火了就接着下一个，有那么几年，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啊，那时候还家庭还好一点，就是也不是那么累。我是啥，熬夜打游戏嘛，并不是熬夜工作，熬夜打游戏，打个文明经常打到2点多，然后很空旷，然后就稍微睡睡觉，又上班。有时候我好多年不正经上班了，就是我是可以调时间上班嘛，但是仍然会比较累。那时候我研究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你知道，日本呢是有一个那种一下贴住你这个口腔溃疡哪里疼，然后贴住，我忘了叫啥了，反正淘宝上是有卖的一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一直用那个，我经常给人推荐。后来不是我这个家庭出现问题，这就不能这么做了，你知道吗？我就会尽量的让自己按时作息，按时作息之后，就是我不管出现什么事情，我就11点前睡觉吧，特殊情况11点多一点，但是从来不会超过12点。就是一定是10点多11点我就上床睡觉，我也不失眠。后来我发现，哎，这个口腔溃疡就好嘞，而且也不流鼻血了，干的时候也不流鼻血。我发现还是睡觉最好，就是每天确保，管它什么情况，就是我中午有时候会去午睡嘛，我的那个车是可以，就是那个我买了一辆车，就是后面可以弄行的，你知道吧？哦，我中午如果我在外面的话，到点了，妈的，只要不是在高速路上，我也停路边啊，或者是在外面去带小孩玩的时候，我说不行，我要去睡个觉。那中午要睡半个小时，我就在那个车里，就真的管用。这个口腔溃疡真的是好了。后来就是各种毛病，就打球啊，我是经常打球嘛，然后颈椎病好几年也不复发了。 反正我觉得还是就锻炼最好。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的话，去医院也看了，没啥用啊。人家说你得要好好休息，所以我就觉得我身边的就跟我一样年龄大的嘛。说我们年龄大吧，其实也挺年轻的嘛，也二十多岁、
嗯。
你说身体就开始就出现了各种问题了，那你以后到了四十岁怎么办、啊？人，你说人，你不管学习好不好呀，事业成不成功、啊
嗯，对对对，
你这个命很重要呀。
对你，我们死了，这个是吧？这个世界一切与我们无关了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得要。不光要爱别人，真的要爱自己。
嗯，
自己
哇，非常认可。
对你没人爱你，你得要自己爱你自己啊！你得要，还有就是我可能就是经常口腔溃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外面吃饭嘛，我现在就打工嘛，打工在外面吃饭，我从来不吃肉，因为我觉得外面的肉几乎不安全。所以的话，我就吃素的，可能就是也是因为营养的原因吧，也就没跟上，然后导致你一是没休息好，二是的话就抵抗力比较差了，然后导致这个口腔溃疡这一块。这块就是我就是这次回家之后，过来之后，我就是家里面好多肉嘛，没吃完嘛，过年弄的肉我就带过来，我就是现在要保证就是每天要吃一顿肉，这样的话就是保证这个营养均衡。
对对，你年纪轻轻的话，哎呀，反正我是肉食主义者嘛，我特别喜欢吃牛肉，尤其这几年不是牛肉比较便宜嘛，你应该你没法自己做饭吗？
我就自己，我现在就自己做饭
了、啊、那个牛肉啊，牛肉现在又便宜，就是它真的现杀的牛，你就是不要买这个外卖或者什么，就是到这个菜市场呢，这种很多都是那个那牛杀了牛之后，我见过那个牛那神经还在动，哇，整个牛在那跳舞一样，就买那种肉，真的是。
其实，对，我其实对那个对吃的哈，虽然说我吃的没那么好，但是话。就是有的什么火腿肠呀，还有那种肉丸子，我都不吃。我觉得那种都是科技与狠活。然后包括就是，我都搞不懂有的人买牛肉哈、他为什么喜欢买那种，就是那种人家切的一片一片的那种。我觉得那种都有点假，我就想去买那种新鲜的，就人家、
对，菜市场有，菜市场有，
对，就是超市里面。超市里面肉人家也还行，有的超市就好一点的超市那肉也还行、我就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喜欢买那种
半成品啊，冻的。
对
啊，冻的其实是有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它冻了多久嘛。
对啊，我就之前在抖音就刷抖音嘛，人家说二战的肉现在还在吃呢
是有可能的哎呀，僵尸肉哈、
对，二战，你想想，二战这都多少年了，七八十年了，这还在吃，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不光我们不光就是为了工作呀啥的要学习技能，其实这个生活这些点点滴滴，我们也要去看的，就是比如说你买菜怎么去选，包括就是。你炒菜怎么去做，这些都要学，就我们就学校里面老师好像都讲的是啊，你只要好好学习你这辈子就很完美，咋咋咋，骗人的，真的骗人的。
我反正怎么说呀，一代一代人吧，一代一代人这样传下去的，我相信这个学习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哎。祖就比如说1970几年的那些人见到了学习好，那大家就觉得啊，你要考大学，可能有一个惯性。我相信随着就是你就不惯着了嘛，随着这个经济也不什么，你读了研究生也是，比如说失业呀，读了博士也是失业， 这人就惯好了嘛，就好像我们这里重男轻女，你就流产嘛，把那女孩流产，结果最终你整出一大堆光棍出来。现在我们这里直接逆转，就是哎呀，生个儿子就没那么高兴了，生俩儿子就和他妈老爹老妈都愁得要跳楼，生女儿反而哎呀开心，很开心。
这个我就是我上次听你说过了，就我记得就是哎唐朝的时候，就是我背了一首诗叫啥杨家有女不长成，然后大家都生女儿。那个年代哎就是哎我忘记白居易写的吧，那首诗好像大家、那个、
邻家有女初长成。
对邻家有女初长成。然后的话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喜欢生女儿，可能就是希望嫁到皇宫里面去享受生活。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的思想观念都是因为这一个环境而变的，就你刚才说的啊，都是光棍了，我靠，结个婚的话得要花几十万，那有的人就负担不起啊，对吧？
对对对，是的。
慢慢的，然后就又变了。
哎，反正是，就是我就说嘛，这个教培行业，我相信长期，比如说你学了这么多，然后发现他这个回报率不行，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大家就不卷了吧？我相信这肯定的，南方就没那么卷了。
也卷了呀。
南方也卷，我以为不是很卷。
因为我们分地区哈，分我们是看地区的，就看购买能力。北京、上海、江苏、江苏的，然后广东的。其实广东的家长还好一点，就他们那个意识没有那么强，就教育意识的话，没必要让娃拼命的卷。但是像江苏，然后的话。像江苏南京啊，还有海南这些城市的话，就是比较卷。
反正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我相信这个教培啊，除了这个，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教培，你知道吧？公务员教培，哇，更火、
哦，我知道，
更火，比这个还火。
我就是我同学就他。去年考上编制嘛，他就花了3年时间，然后花了5万块钱考上了。5万块钱当时给他许诺的是，因为他当时报名嘛，一次性花了5万，然后的话当时许诺的是没考上就退钱嘛，然后他当年就没考上，但钱一毛钱不退了，不退之后他就自己复习，最后运气好就考上了嘛，然后那5万块钱现在维权没人屌他，
对，找不到了，找不到维权的地方了。
哦，好多人最起码坑了，就那个机构嘛，反正在中国也是比较大的机构嘛，坑了最起码几十万人。
哇，这对呀、啊、这个就是，这我们这里就是说叫哎，我忘了叫什么，反正是非常非常那个啥了，非常火的，就是教师编它是不同的，就是考公务员还有考教师编有不同的那个辅导机构，那个报名的呀特别特别多，因为我住在一个就是与教育局比较近的地方嘛，哈，就是我停车要经过穿过这个教育局嘛。然后啊，有时候就会你看到啊，那个摆人龙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要来考这个教师资格报名，哎，就特别多。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要达到1000，我没有数过，但是太长了，我觉得会有几千人或者1-2000人，就特别多，整两个院子都挤得满满的，
卷得很，就是。以前哈，像事业单位哈，像我们那城市四五线城市，你考个160、170，就是普通的岗位你就能上岗。现在他满分是300分嘛，你考上240你都不能进面呀。
对，我主要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反正这个实在是太那个啥了呀，太卷了，真的是太卷了。
对啊，所以就是我说，真的就是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这些身上，没有意义。就比如说，我想了一下啊，比如说我去当个送外卖的，我跑个一年，我挣个5、6万块钱，我不干了，我去旅游，我心里也是充实的。我靠，我找那个，我复习一年，哎呦，失落了，然后落榜了。我又很焦虑，又没有钱，家长还在那，说的，这个扛不住啊，那个压力真的扛不住。
哎，你是像以前的时候，就是你进这一行是因为什么？也肯定也不是因为爱，就是因为觉得这一行就是可能比较赚钱，是吧？类似于这
我
样。
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你之前。那是很久以前了吧？我听你电台就是说，查理芒格是吧？你之前读过说，中年人需要每个人都需要一篇鸡汤，然后他
对，
芒格就是查理芒格给人建议就是不要负债嘛，是吧？我是啥？我是因为啥进入这个行业？我是因为就是失业了将近半年吧，没钱了，负债了。几万块钱，然后话去年就想把它还完，网贷嘛，然后想把它还完，然后就去干那个，我想那个来钱快嘛，你要干销售嘛，干销售你提成啥子的弄，我那同事人家挣得好的话，就4、5天吧，光提成就4000块钱。然后还不算底薪，底薪是4000块钱，然后他就是一个月有四次嘛，一个月有四次，你算一下他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就4、5天就4000块钱提成，然后话，他那2个月挣得非常好，就交完各种税啊，扣完保险啊，一个月能挣2、3万。
哦，是这样，其实也可以啊。看来这一行，哎，这一行就是自从打击了教培之后，是不是好像又缓过来了？是不是？
怎么说呢？现在不是经济不太景气嘛，然后又放开了，放开一点，然后促进经济嘛，就这样子。
哦，可能就是又不行了，是吧？又就是摞大饼呗，这边不行，再反过来再摞摞，是吧？
但是话就是，现在也不好做了。一是行业内卷，二一个就是那个。家长也没钱，就现在大部分人都没钱了。
我觉得，哎，也是这样，经济上确实是不行嘛，哎，反正确实没办法哦。反正我是觉得你在这里也不用太那个啥嘛，太自责，因为很多的家长就是他妈的这么傻逼，你不骗他，真的对不起他，真的是这样，你不骗他就有人骗他嘛。
我有我我哈，我就是有一个，就你们山东的一个家长，我当时跟他聊了一下，然后话，他还挺感谢我的，他是在你们山东吧，枣庄那地方，然后是干那个超市里面那个，相当于理货员吧，然后他女儿不是上高中吗？上初中，马上要考高中了，压力也比较大。然后线下在补课了，但是话补的效果不好。然后我就让他买网课嘛，花了5000多块钱吧。5000多块钱相当于对于他来说的话，可能一个月工资吧。但是话，他就特别感谢我，因为我也不是说为了挣钱而挣钱，我也可能我这人也太有点良心了，不像我那同事，我那同事为啥能挣那么多？那家长说没钱，吃低保嘞，那娃就是他爷爷他婆带着吃低保， 爸他妈都不在了，是低保，把那低保拿拿来买课。
嗯，那估计，估计不是很好搞。
我不想昧人良心，然后就是他说要报四门课，我就给他说，你娃压力也大，先让他学两门，然后就花了5000块钱买两门课，不然的话，然后那个家长还挺感谢我的啊，还特别信任我，就你们山东的
啊，反正是其实，哎呀，家长还是。我能理解家长，我能非常理解家长，就是真的是希望自己小孩好一点，但是呢，哎呀，我也不知道我父母是什么心态，但是我父母也希望我好一点，但是呢，我又做不到他们那个希望呢，他也没办法哦，他真的是这样，我能理解，非常能理解。
对，就是刚才不是聊到那个，就你说那个。查理芒格给人的建议嘛，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就是不要负债。我去年的话就是几万块钱嘛，每个月要还个3600块钱，然后你想一下，一个月3600，一年也要几万块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理解透支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和我年龄一样大的嘛，因为我在西安这个城市算这个一二线城市，有跟我年纪差不多大，就是买了房子嘛，他每个月也要还3000多块钱，那个我就觉得就是他和我不一样，他可能就是我去年一年和他状态一样嘛，就是。因为我中途也被裁员了一次，他也被裁员了一次，然后他就是每个月还3000多，我觉得跟我年龄一样大的这个压力也很大呀，虽然说表面上哎呀西安有房子挺光鲜亮丽的，背后的酸就是心酸嘛，谁知道。他是吃一碗面是吧，就吃碗12块钱的西红柿鸡蛋面啊，我靠，都要这个微信转那个微信，然后那个拼一下，日子都过成这样子了，你想一下。所以我就特别就是，以前我还挺羡慕，哎呀，那城市里面有房子，我现在不羡慕了，哎，生活都过成这样子了，哎，
全款了还可以羡慕，就全款是不是那个？
全款可以羡慕，因为我算了一笔账啊。
嗯，
我算了一笔账，就我贷款60万哈、啊，按目前的利率的话，我给银行还利息还30年哈，要还40来万
了。
我靠！我想了一下，40万，我打工得要打多少年才能把这个利息先还上，然后还有本金？我觉得真的是，
对，开国家最好了，你国家就是这样来搞你的嘛，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拿退休之后拿7000-8000块，是不是？
我就想，就给银行当狗了。然后我身边就是现在的行业也不太景气嘛，我身边有一个之前认识的，就是监理嘛，就工地里面干监理嘛。他是啥？他是在那个，在他的老家买了一个房子，买了个房子之后。然后也没去住，每个月要还3500，然后他问我，我说我没房子，他是95年的，还没找媳妇儿，他为了找媳妇儿买了个房子，他就被裁员了嘛，他说，哎呀，我要是你的话，那就当个保安，他觉得都挺开心的。他现在就是，你想一下，每一个人他要维持这个消费这个级别嘛，然后的话，他比如说他之前8000块钱一个月工作工资，但是的话他现在降薪被裁员之后，他就去找个工作，一个月只能找5000块钱了。你3500，还房贷了，你还有1500，你咋活呀？你还不敢生病，对不对？
对对， 是这样，你这样一说，啊，你知道吧？我现在就这样。
你现在你不是你开玩
我
笑
是
啊？
说，不是说开玩笑，但是我其实是，我没有这么拮据。但是呢，因为我这个哈，你也许知道，我这个家庭也搞得分崩离析的。然后我自己有两个小孩，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就困难嘛，就是。你知道有两个小孩，其实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它比房贷的负担还要大一些。虽然我尽量的让他们快乐一点，我不给他们任何压力，但是你一想一想，哇，这个小孩还要养到，哎呀，好久啊，真的是这样，就会觉得，哇，还是要，就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应该知道，因为你负债，你曾经有过这个负债。你有过负债的话，你就会知道你的判断力实际上就会出现问题。真的，我
对，
不
是
骗
的。
你，你的判断力就会出现问题。就是说你只会注意眼前的一些利益嘛，包括你那个同
是
事
的。
也是，因为他只注意眼前的这个东西，因为太穷了嘛，就是你的思考实际上就会变傻了，真的是变傻。其实我尽量的也是，我是另一个，当然我钱也不多，但是还没有拮据到那个程度。但是我是有两个小孩嘛，我就是很担心的是这样啊。你说我不能出事啊，你知道不？我不能出任何问题，因为那两个小孩没人养嘛。就你知道这个负担，其实给你每个月还那个负担，我觉得还是要大一些，
是
因
的，
为你
是
没
的，
有小孩，
这
你
个
不知
我能
道。
理解。
对，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咱们去创个业吧，啊，我就会担心。你知道担心什么？我担心我首先是没有时间，其次呢，我赚不到足够多的钱，我就拒掉了嘛。就我不敢，人家
对
会说
对对。
啊，你为什么这么胆小了呢？你以前不是这种人呢？啊，但是我也很难解释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就很孤独嘛，就觉得，因为有些话你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跟这种婚姻很幸福的人去解释哦，这个有伤痛有多痛，无法描述嘛，你知道吧？他。你就有些人觉得啊，你比如说，他说我在外面赚钱可以去，有老婆在家里看小孩哈，那是可以的，因为我就是以前我有个理论嘛，我说这个飞机啊哈，你结婚一定要是客机嘛，要有两个发动机，就是坏掉一个，另一个还能够飞，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选老婆或者选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上来就是一个就是再也不飞了。就是我这个发动机是不动的，你就会非常累嘛。像我的话就更差，是不是？背叛啊，又什么的，就更差。因此呢，其实就是影响了我的判断力嘛。就这些年，其实我会变得比较怂，真的是比较怂。我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比较怂，因为我就是怕，哎呀，养不活这两个小孩嘛，就是养不好嘛。我是尽量的去养好他，包括我要去学着做饭啊。以前我做饭还可以，但是后来我觉得，哎，我一定要做十来道菜，所以呢，我现在就能做十来道菜。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也觉得这个人的潜力还是有的，在你被迫无奈的时候，很多的东西还是会做的。比如说，哎，我有一次我就觉得，哎，我看网上弄那种炸油条，不是，
哦，我
小
看
朋友，
见你发
对
了。
对，炸油条嘛。但是我就觉得我也可以炸油条，实际上很难的，那个弄面是很难的，你知道吧？是有
对
点难，
对对。
对。但是我还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搞出来。弄错了好几次，但是可能弄5、6次都不行。但是我觉得人家不会骗我，是吧？虽然他是拍抖音的，应该不会骗我。我就尝试着，慢慢的你就发现，哎，这个油条我也可以做出来，真的是可以。后来，因为这种不用动脑子嘛，这种实际上是不用动脑子。我相信会做饭的人可能一次就搞定了哈，但是我还是搞了好几次。现在我能够，做面条、手擀面，然后做油条啊，各种常见的菜什么的，我都会做。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要会做，你知道不？这没办法的事情啊。
其实，东哥，
嗯。
我跟你说，就我不知道你之前说你在出租车，
啊，
那个
那个
是开
是
玩笑的是
开
吧？
玩笑，对对对，
其实我跟你说，我去年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打车嘛，因为我住的比较远，然后每天打车 也要打半小时嘛，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能遇到一个出租车，就是网约车司机嘛，就和人家聊天嘛，我就和人家聊天，嗯，聊嘛。然后其实这个网约车司机真的就是有不同，就各个行业的，也有做那个什么、也有做那个程序员，真的有程序员就然后当前两年挣钱挣的可嗨了，一个月挣3-4万，现在就是失业了，跑那个滴滴，然后还有就是贴天户，你知道吧，就是我这父亲住的贴天户，在西安那种城市嘛，贴天户呢能一赔赔几百万了，也在开滴滴，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奋斗买了个房、买了个房之后
房贷
高价位买房之后没有住，现在又在租房子住、房子没有烂尾啊，装修好了、然后又在租房子住一个月，然后这两年房价不是下跌嘛，亏了
首付没了是吧，
亏了几十万，哎呀，我就当时就觉得，哎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然后吧，也有就是没有什么正确的选择，都是我们就是被时代所包裹着。你的任何判断，可能当时，因为我相信，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一个决定哈，当你现在看起来，觉得是对的。然后过了10年之后、你发现是错的，再过10年之后你又发现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做这个教培行业嘛，有很多家长觉得他们觉得就是一次选择就对了，但是我想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有的决定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决定它是会变的，不是说我们一劳永逸的，而且这个世界也在变，对吧？
对对对，对，你这样确实是这样。反正经过这些年之后嘛，我的观点就是人没那么脆弱，你可以承受任何的苦，但是尽量的吸取点经验哈。其实人的容错率很高啊，你选错了专业，你选就是像我这种选错老婆也可以嘛，也可以带火下去。就是说。但是期间的痛苦肯定只有自己知道嘛。
那肯定了。
对对，就是这个痛苦是比较痛苦。但是时间久了还是要装一下。你就是我，因为我这个过去很多年了，相对也没有说很多年。这个人会有自愈的机制嘛，因为我也不想每天哭哭啼啼的。就是你应该能感觉我还是比较乐观齁，叫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或者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我没有说要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行了，要天天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上去想。就是很多的人还是觉得你应该痛苦一点，就是比如说家里人觉得我应该痛苦一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你即使身上有一个伤疤的话，咱们像伤口上撒盐是比较疼的，但是你这个伤疤一旦好了之后，你撒盐实际上是不疼了，你知道不？但是伤疤虽然还在，但是呢很多人还觉得啊，你是不是还是比较痛苦。那时候我就想，哎呀，确实你还是要表现的稍微痛苦一点，不能说我操好开心。其实我虽然也不是很开心，但是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痛苦。基本上就这种情况吧。尤其是春节呗，刚刚过春节嘛，他们就会觉得啊，就是因为你能理解吗？如果一个人非常烂的话，大家都会同情他。我就是那个比较烂的人。就大家会同情我，你看你是不是被老婆来搞一刀，被老婆捅一刀，这样子是不是很痛苦？但是我想想啊，也是很痛苦，就是但是我又不能反驳，是不是？人家就会觉得啊，我给你介绍一个呀，我就会说好啊，见一下吧，然后吃个饭嘛，也就是这样。但是我不会。对对，但是人家都是说是我舅家的小孩，是我什么家的小孩，你不能说我爱什么嘛，但是就谈一下嘛，谈一下反正就不合适嘛。这个东西你谈合适是比较难的，但是你要像你面试工作，你不想得到这个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你能理解是不是？我去面试我不想要这个工作还他妈不简单嘛，是不是？你就 说嘛，还有各方面原因嘛，是吧？各方面毛病是不是？哎，那就可以、
嗯，
反正这种事情我还是要应付一下嘛。人生嘛，人生就这个样子，我也，哎，说实在的，真的不是那么痛苦了，但是有时候还要表现的痛苦一点。
其实我觉得，
嗯，
其实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得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嗯，
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种心态。
对对对，这会比较好一点。就像是你想嘛，你像你高考成绩不太好，你肯定也痛苦过嘛，但是也就那么一段时间嘛，一小段时间，可能半年或者几个月吧，哎，就不痛苦了，是不是？一样的。
嗯，对啊，我觉得就是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
嗯，
那种
对，
爱咋咋地那种。
嗯，对对对，
你
是
就是只要我能活着就行，我只要活着我就有机会，对不对？
嗯，
我有的人其实有的人他会可能就是被一件事有的时候就直接就打败了，就这辈子就、
嗯、对对
就进入那个漩涡了，他出不来了。
是是，我经历过这些痛苦之后，我也是这样想嘛，但是也是自己宽慰自己啊。但是我确实是这样做的，比如说你说你感情失败了，是不是？或者你钱没有了，被人骗了，或者是投资失败了，买了房子，你想想嘛，你不要老是想着失去了什么，这个是很错误的，就是我失去了什么东西。你会说我失去了钱，失去了女的，失去了男的，或者失去了什么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我后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稍微反一下想一下嘛，就是说你还剩什么嘛？你会发现哦，你还剩一条命嘛，是不是？真的你还剩一条命嘛？你剩这一条命的话，看看还能不能重新来一下嘛？你就会发现，哎，也许还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也没有很强的负债，我也只是哎，只是被捅一刀，好像我工作也没有受影响，好像也就那个样子，也没有说要怎么样子，然后背叛之后，我好像想一想啊，虽然以前是比较爱，好像也那属于主角光环嘛，在我心目中他是比较好，但是出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好像也没那么好，你能理解吧？就是说，好像也没有那么死去活来的，然后也就
我能
可以了，
我能理解，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我18岁的时候，
嗯，
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就我18岁的时候，我妈妈正在创业嘛，就是和我们在我们市里面，和别人开了一家酒店嘛，
家
酒店也挺大的，七层楼吧，那种，两个人合伙一起搞，投资了大概也有500来万吧。
嗯，
然后但是没想到那个合伙人坑我们，就他那个把、
哦、
他那个装修哈、啊，弄的都是豆腐渣。你能想象一下，就是你一家新酒店，你才住一个月，我底下漏水了、你洗澡楼上洗澡，底下漏水了。那种处都是、到处漏水，然后的话导致就是合伙人两人扯皮嘛，扯皮之后，那时候我都没上学了，我没上学，我在就是我妈的那个酒店里面，然后给收钱嘛，然后就是两个人就互相扯嘛，然后就内斗嘛，内斗之后。其实也经历过背叛，就是供应商，有的供应商的话就是我妈让他来的给我们家送货嘛，然后供应商、没想到是人家供应商，那个供应商最后为了利益背叛了我们嘛，站到合伙人那边了、然后也不会和我们站在一边啊。还有就是有一个我叫舅爷的那个出纳的话，也是我妈这边让他当时来上班的，然后的话每个月给他发工资，但是没想到他也被合伙人给收买了，那也对我们家也背叛了嘛，也背叛我们家。然后的话就是最后我们要退钱嘛，撤股嘛，然后的话就是 那个酒店，那应该是10年前了。然
嗯。
后就是酒店260万卖给了别人，卖给
啊、
别人之后就卖了嘛。仅开了才1年，那酒店，但是给下一个买家不会说这个豆腐渣工程，但是
啊
把它包装也是比较好的，然后260万卖给他之后，然后就开始退钱嘛，因为两个人合伙要退钱，退钱的话就是，因为当时为了那个几万块钱哈，有一个几万块钱的收入。
嗯，
然后就是扯皮，我当时和那么多人，就是十几个人，就是找的公证的人嘛，聊
嗯
天嘛，然后吃饭聊天。我当时多亏留了个心眼，就是我悄悄的在那假装听，然后我当时把那个录音也录着了。然后话就是，然后当时最后问他要钱的时候，问他要100来万，剩下100来万问他要钱嘛，问那个合伙人要钱。人家不给，人家有
嗯，
意思是那几万块钱，就要从那里面扣。然后当时我就直接说，我有录音呢，你们因为那个当时在酒桌上，就不是会议厅，在会议室里面，他拍板说那几万块钱不算了，就是不要了。然后到时候，比如说要退100万，那100万全部都给我们就行了。但是的话，他最后事后又反悔了，他就是为了刁难我们。然后没想到我有录音，最后老老实实的把那个钱给退了。不过就是这件事对我妈来说就是打击也是比较大的嘛，因为亏钱了，然后就是心里念念不忘，就被别人骗了，也就是相当于被别人骗了，不光骗了钱，还被骗了这个信任。所以话
对，
就是，不过这么多年。算下来的话，这么多年，我妈也就像你说的，慢慢的就是没那么那个什么。但那个
对对。
合伙人的话，合伙人，他虽然说骗了我挣了钱，但是的话，他最后也过得也非常，就听说嘛，他过得也是非常惨的。为啥？因为他那个钱之后给了他之后，他不是把酒店卖了嘛，然后把钱分我们之后。然后自己也剩一些，然后就开始盲目的，
投资，
搞火锅店，对，搞火锅店啊，没想到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疫情来了嘛，搞得他最后，也亏了一大堆。但是我们家的话，其实也还好，我们家的话就亏了20来万，就算下账的，亏了20来万，然后的话也没有负债，就相当于全身而退，就亏了20来万。然后你看，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家也没有啥负债啥，我妈的话，就一个月挣一点工资那花就行。但是的话，你想那个合伙人，他当时虽然说把我们骗了，他挣了一些钱，但是他最后也成了个负债人，欠了一屁股烂债。这个，所以
对，
都
人
不
怎
好
么
说
算
啊。
都不如老天爷算嘛。
对，
对，
是的。
就是差不多2个小时嘛，就是你有没有书来推荐嘛？就是太长了也实在是不好解。
行，
嗯，
我想推荐，2个电视剧，1个电视剧也吧，就
啊，
是，
可以。
叫那个电视剧名字叫《民工之生存》，
民工之生存。
就是那个一群农民工。然
啊，
后盖了楼房没要到账，然后
哦，
那个电视剧是黄渤演的，黄渤跟那个演孙中山那个人你知道吧？
啊，我真的我很少看就是电视剧，我知道
那这
黄渤我
啊
知道他太出名了嘛，其他的，
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工钱，然后一部电视剧，当时上映之后就被封杀了嘛。被封杀了，然后还有一个书的话，我就想推荐一下，活着，那
活
个
着
余华写的
这个我
活着，
知道，余华写的，这个我看过， 以前的时候看的时候还觉得生活有这么苦吗？我高中就看了嘛，然后发现是有这么苦。
对啊，我也是高中的时候看的，现在觉得，现在觉得就是，你看就是那个主人公富贵嘛，
嗯，
就是最后他从谁能想到他从一个少爷最后变成了一个孤寡老人，对吧？
嗯，对呀，哎呀，活着这个书确实现在有点感慨万千呀，真是谁能想象到什么都死了哈，孩子也死了什么的，
对呀，
人的命运啊真的是很痛苦。
嗯，就是我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喜欢一点历史嘛，然后的话就我看了一下，就是你说。就是明朝朱元璋他把自己的后代保护那么好、那最后全杀光了对啊，他把手下手底下功臣都杀光了，为了让自己孩子能够有一个稳定江山，最后还是一样的结局，还是一样的。还有就是那个清朝的历史，那个慈禧太后他有那么大权力，那最后江山保不住了，还是保不住了。
是
你不管是谁，你不管是谁，你有多大权力，你即使是袁世凯，你把大清推翻了，你想自己称皇帝，时代会抛弃你的，对吧？
是，对，因为但是当事人肯定觉得，哎，可以哈、哦，可以搞一下，不过这我们就不去深聊了。
对啊，
好，你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没了。
好，要不这期我们到这里。
哦，到这里。
行吧。
东哥、
然后。
没想到咱聊了两个多小时。
差不多就是我会排着队嘛，反正我会把它发出去是吧，我看看发之前我会再联系你。好吧。
没事无所谓。
好嘞。好，再见啊。
好，拜拜。
再见。